郑芝龙私心太重了，就为了顾全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，架不住清廷的诱惑呀，决意投降，叫手下的书办马上写这投降书。这词儿不太好腻，还得不失体面，还得说明内容，所以这书办呢提着笔在这沉思。还没等落笔呢，门一开，从外边进了一个人，就好像刮了一阵狂风似的，就扑在书办的面前。书办吓了一哆嗦，抬头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镇海大将军郑鸿逵。郑鸿逵谁啊？福建的小朝廷的二把手，出来郑芝龙就得数他。咱们说过，他跟郑芝龙是没出五福的弟兄，都是一个老祖宗。他跟郑芝龙同年同月生，就差几天，所以称郑芝龙为哥哥，两人的感情不错。自从这小朝廷隆武帝继位之后，加封郑芝龙太子少保太师，总统大都督，掌握一切大权。但郑鸿逵也不次，镇海将军、平鲁侯，也是手握军权。他还有个侄儿，这侄儿也不含糊。他们三个人呢，老百姓都说郑氏三雄，又叫三雄鼎立。比方这个军队啊，十个人，有郑芝龙五个，有郑鸿逵仨，有郑才两个。所以说这郑鸿逵是举足轻重啊。另外说到这儿，咱简单的得介绍介绍，郑鸿逵跟郑芝龙还不一样，自幼就参军，福保大明，一直就在南京干活，后来是南京水师提督采石矶的总兵官，那也掌握大权呐，保卫南京的。南京的福王垮台之后，小朝廷存在了不到一年就完了。那么这郑鸿逵上哪儿去呀？还想反清复明啊，最后他找着了唐王，就这朱玉建，就是这个隆武皇帝，就接着他一直回到福州投奔郑芝龙。他跟郑芝龙说了，咱们福保唐王立他为帝，郑芝龙也同意，所以就辅佐唐王继了隆武帝，成了皇帝，小朝廷的一家之主。实质上郑芝龙为啥同意？他不是为这个小朝廷效忠，为个人打算，要不名不正言不顺呢，为了保住我在福建所有的财产，我立个皇上，我辅佐明君，我反清复明，这样就名正言顺了，大家拥戴我，拥戴小朝廷，我这财产自然就保住了。郑鸿逵呢，跟他的想法还不太一样，他辅佐了新皇帝之后，自己有名有利，另外从心眼往外他反对这个大清，什么玩意儿，把脑瓜前半截都剃个溜光，后头梳个大辫子，跟那猪尾巴有什么区别，那是人吗？从这一点上他极端反感，所以他希望的大明江山还恢复，把满清赶出山海关。另外当然他也有私心，就因为这个郑芝龙一手遮天，自己屈居二把，所以哥俩面和心不和，多少有点摩擦，平时就互相戒备，要不说怕就怕这手的。郑鸿逵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啊，手下亲兵有的是，耳目众多， 这个密使姓黄的一进福州城，就有人察觉了，向他密报。郑鸿飞就提高了警惕了，来个人鬼鬼祟祟的进了太师府了。最近见郑芝龙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点反常，跟过去大不相同，很有私心呐、啊，太敢了、啊！哎呦，他别私自投靠了满清，把我们踢到一边去了，我不可不防啊！出于这种心，他离开大将军府，赶奔太师府。他是常来常往，一个他跟郑芝龙是哥们儿，二一则官差不多少。经常议论军国大事，门上人哪敢拦着，所以他直接赶奔书房，正好看见这书办提笔想词呢。郑鸿飞进来就问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“大将军，他说奉我家主公所差，我在这起草个稿子。”“
什么稿子？”“
是
怎么还背着我吗？”“
他不敢，他是。”这儿来了个密使。“
哪儿的密使？”“
你可别是我说的啊，保密，是这个清政府派来的，就是这个新朝廷派来的密使，找太师也不谈判什么，太师叫我密个草，那意思把福建呢都交给人家，人家还许诺给太师一个什么官儿。”“
不准写，不准写，听见没？”郑鸿飞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。心说怎么样，我猜对了吧？郑芝龙啊，郑芝龙啊，你可不带劲呢、啊、你、啊、这么大的事情你得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。咱们三足鼎立，三家执掌朝政，现在皇上逃亡在外，你不闻不问，不发一兵一卒，粮饷也没有，我要你也不给我，你干什么？你想一手遮天？你想被窝放屁吃毒的？你想要出卖福建？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。郑鸿飞就想玩命，但是冷静地想一想，不行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毕竟他比我实力大呀。我真是抓破脸把他得罪了，对我没有好果子吃。也罢，投靠满清门都没有，在我这说就通不过，我找他理论理论。就这样，郑鸿飞大步流星赶奔垂花厅。他打听清楚了，都在垂花厅那谈呢。到这里还戒备森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。那当亲兵的一看，哟，大将军来了啊！大将军您来了。其实怎么这么大声音呢？给屋里头听呢，说来人了。这么一说不要紧，郑芝龙在屋里就听见了，大将军指的是郑鸿飞。不往下谈了，跟姓黄的密使一使眼色，对不起，我这有点事儿。来人，请黄先生到密室之中。四个人过来保护他，从旁边角门出去躲开了。他刚走，郑鸿飞就进了屋了。郑鸿飞就劝自己呀、啊，压住火，压住火啊！话是开心锁，今天我不跟他斗气，也不斗口，我要以理服人呐、啊。想到这儿，端正端正态度，变成一副笑脸，躬身施礼，大哥。我来找您来了。老二，我坐坐坐坐，哥们弟兄不分彼此。郑鸿飞也不客气，在旁边坐下了，往屋里看了看啊，明白了，躲了。那密使没敢见我的面，我就假装不知道，等一会儿再说。有人现查，郑芝龙也挺不自然。二弟啊，有事吧？有点事儿。大哥呀、啊，现在清军南下分成三路，势不可挡啊。据我所知， 处处对咱都不利啊。现在清军虎视眈眈扑奔浙江福建一带，我估计不久有一场大战呢。因此小弟我呢，一方面加紧训练步兵，另一方面加紧训练水军。小弟发现金门、厦门大弹、二弹咱的船只有不少，该修补了，需要一大笔银子，因此向哥哥你请示，管你要点钱。哦，小事一段呢，兄弟，你是大将军，这点主你还做不了吗？何必还向我请示呢？需用多少？少说得3万银子，不多，不多，不多。好好，这事儿我同意了，拨3万银子修补战船。还有事吗？大哥，咱哥俩多日子没坐在一起谈谈了，我憋了一肚子话要说，趁着没有外人，能否咱谈谈心？好啊，好好好，老二你说吧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。真的，大哥，恕我直言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哥哥别动怒，瞧你说的怎么这么见外呀？咱哥俩患难与共，不分彼此，你怎么得这么客气？说什么事？大哥，我听说你正接见一个密使，这密使哪来的？是不是满达子派来的？找你商量点什么，许给你什么好处？您是怎么想的？这事儿能不能告诉我？对不对？没有，你想哪儿去？谁说的？他妄告不实。是，我接见了一个人，是收税的事儿。现在比较困难，这个税收很难，海上运输啊，要再像原来那样收那么多的税，拿不出来。跟我商量商量，是否减免一些？小事儿，小事儿。真的？大哥呀，今儿我来可是推心置腹啊，咱哥俩敞开心扉，有啥说啥。您别跟我演戏呀，我没点把握，我就捕风捉影，胡说八道吗？哥哥，我现在再问你一句话，您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我就听您这句话。哎，您再跟我演戏，我不谈了，你看怎么样？郑志龙脸一红，心说哪一个狗日的走漏的消息。嘿，他这耳目挺灵通，看这意思他是知道了，再演戏说瞎话实在是有点难。他把脸往下一沉，好吧，那我说实话，你说的不假，的确是满达子派来的信使找我来协商，这不接了吗？老二，谁跟你说的？大哥，你别追问这个事儿，谁说的谁不说的不关重要，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来这个密使跟您谈了些什么，您怎么答复的？这个小弟急需要知道。我想大哥不能背着我吧？哎，好吧，二弟啊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就不背着你了。嗯，的确，你知道什么叫征南大将军满人呢？贝勒叫伯洛，还有那个大学士降将洪承畴，在南京派来的密使，打算对哥哥我进行招安呢。名义上好听叫招安，实质上就是收买哥哥我。许诺了几个条件，让哥哥我做三省之王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哪三省？那没谈的，具体的都没谈的，我也不知道哪三省。反正我估摸着这福建是跑不了， 也许是福建、广东、广西，也许是福建、浙江、安徽分来的，我胡猜吧。刚谈半截你就来了，我为了怕三个人见面不方便，所以暂时叫他回避。
哦，
那哥哥你咋想的呢？我听哥哥这个意思有活动劲儿。
二弟啊，方才你说了三哥俩推心置腹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我也不瞒你，现在大敌当前呢，满达子甚是猖獗呀，来势汹汹，势不可挡。你也知道了，李自成势力大不大，让他们撵出北京，现在一路追杀，听说把李自成撵到湖北去了。另外明朝的一老一少也抵挡不住啊，人家以摧枯拉朽之势，真好像秋风扫败叶呀。马上就要搬了，现在清军南下，前锋直指浙江福建，不久就打到咱家门口了。兄弟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这你都懂这个理儿啊。以咱们哥们的实力，抵挡得住满清吗？我看够呛吧。与其抵挡不住，不如及早想个相应的对策。所以我说呢，我有活动性，我听听满达的承诺什么条件，要合适的话，也不妨就相亲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又投降可耻啊，是又什么不投降英雄啊，不听那个。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又道是人必须通权达变呢。现在形势不同了，你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呢。故此哥哥我有这意思，但是还没有最后拍板。我想听听兄弟你的意见，你是怎么想的，你也跟我说实话。郑鸿飞半天没说话，面色铁青，嘴唇紧闭。听郑志龙就问他，他抬起头来了，大哥，感谢你跟我说的实话，那你要问我的意见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不投降。
哦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大明朝的臣民啊，我福保的是大明啊，我干嘛要投降满清啊？哎，这个事万万不可能。大哥，能听我的不？要听兄弟我的，及早打消这种邪念呢。你我弟兄要投靠了满清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留下千古的骂名，让多少人戳咱的脊梁啊，咱还够两撇吗？老二啊，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真是危言耸听啊，怎么就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？大哥听讲，哎，说不忠，这还用我解释吗？咱们都是大明朝的人，可以说是大明朝的命官呢。哥哥，你这太师从哪儿来的？你这定国公从哪儿来的？你这太师少保从哪儿来的？还不是大明朝的主公封赏你的吗？哎，我也是照旧啊。要不我能当上什么镇海大将军，又平汝侯，咱都是明朝的命官呢，现在还没见着什么呢，倒戈投降了，这还叫忠吗？这属于大明朝的叛逆，国家的罪人呢。我不用说，你比我清楚。说不孝，刚才哥哥我说了，要投靠满清，首要的头一步得剃发易服。您听满人说过不？留头不留发，是留发不留头。这话您懂不？头一个表示得把脑瓜剃了，得梳大辫，咱这身衣裳的扒下去换成满族的衣服， 我那什么玩意儿呢叫、
哎、能干不能干？
咱们将来有一天在九泉之下见着列祖列宗怎么交代？倘若列祖列宗有灵，一看咱是什么玩意儿，愧对先人，愧对祖宗，这不是不孝是什么？不仁。哥哥你想想，你我弟兄之所以有今天，特别是大哥你，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啊，红花得绿叶配着，对不对啊？咱们之所以有今天，是那些弟兄浴血奋战，前仆后继呀、啊，用血把咱们泡的成了人了啊、哦！咱们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把这些弟兄们甩在九霄云外，这玩意儿是人吗？有人味吗？怎么解释这个人字儿啊？说不易。我大哥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大伙商量商量，你自己就做主了，就为了你个人的荣华富贵，把大伙全踢到九霄云外了，你义气吗？义气是什么呢？为朋友两肋插刀啊！你吃肉旁人得喝着点汤，对不对啊？你得跟大伙同甘共苦啊！现在就为了你个人，就为了保住你的财产，你就不择手段，别人说了。郑文奎正往下说呢，张之龙当时这脸就变了，一拍桌子是豁然站起。老二，算算算，你跑到这儿来教训我来了，夸夸给我讲些理论，不听不听不听。老二，你要这么说呀，我认为我办的这事忠孝仁义四个字我都占全了。郑鸿奎一听也翻了脸了，哦，我倒要请教你，投靠满清还占着忠孝仁义四个字怎么解释？我要洗耳恭听，愿闻高论。那好吧，你听着，我说我忠，我对大明朝不忠，大明朝肯定是骂我叛徒啊汉奸，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明朝亡了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大明朝创业280多年，气数已尽了，明主当兴啊。哎，我不说这个，崇祯帝临死的时候怀里揣着一封血书，你还记得不？他还哀求李自成，说把我如之何都无所谓，要保护大明的百姓，有这话没？连先主都那样，何况是我呀？啊，我投靠了满清了，免得流血，免得士兵伤亡，免得老百姓涂炭，告慰先帝，我这不是忠，我是什么呢？哎，我认为我这么做无可挑剔。再者一说了，我还站着个孝字儿啊。郑鸿奎一听，叫没理儿，讲理。